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理论上讲，农业民族一定吃得更多，因为他当年是吃瓜果蔬菜，他这个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动物的脂质分含量高，一定会吃得比较多，这个习惯，这是我的看法。
你看我一说的吃这么眉飞色舞的哈，无论是古今无论是中外，大家对这个吃啊都是很感兴趣。你看现在这个美食节目好火，你看我们 SBS 的美食节目吧，每天多少人看。然后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海外办的这个厨王争霸赛，之前大火的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现在这个美食节目这么火呢？大家都特别爱看，而且喜欢半夜三更折磨自己去看。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
你喜欢看美食节目吗？
因为我对吃对食物的烹制毫无知识。
那石老师喜欢看美食节目吗？
其实我看美食的时候就变成看文化了，比如他很多解说词很漂亮，比如他很多讲的儿童时候的食物带起我们对故国文化故乡的一种思念，可能在我这儿食物已经退化了，一种菜我能吃半年，就吃货的最低层次。
陶老师呢？
我不太看西方的这个美食节目，因为我觉得他那个
不合胃口，
我不太懂。有部电影李安的那个《饮食男女》，哎，我觉得还蛮好看。
那个朗雄做菜
啊，对对对，那是他做的真蛮有那个意思。而且我们实际上普通人啊，对高级的厨师，就是高档的东西，实际上有一种好奇心嘛。就是说五星级宾馆大厨应该是怎么样的？《饮食男女》他自己做家宴，对吧？自己三个女儿叫来吃
冬瓜盅
啊，冬瓜盅啊。一开始那杀鸡那个西方人不知道怎么能接受的，牛蛙那个场面，那这是一个。那我自己以前看过一些节目，我小时候看的就是讲这个中餐厨师啊做的一道菜，实际上就是这不就跟读小说一样的这种感觉吗？你自己并不是在吃，但是我在用我的想象阅读和观赏来满足我吃的部分。这个说的不好听一点，是不是跟看明清色情小说的这种感觉？过去我们没看过《金瓶梅》，
还是你看得多？
过去没看过《金瓶梅》，对吧？那就看这个书的人未必就是说他自己没有性满足，就是看电视的人，说不定他就是在追求一种拓展自己的这种
拓展知识，
不，拓展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自己。不是每个东西都是我伸手可及的，那就是说我看看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方面就有兴趣嘛。
不怎么好出词了吧？
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因为我喜欢画插画。我原来在上海一个同事说，你能不能给我画一幅唐伯虎的春宫图？哎，这个人是个特别一本正经的人。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人看去这么正经，你干嘛叫我给你画？他这跟正经不正经没关系。他说我就是喜欢看插画，但是我唯独没有过这个，我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我没有过这个画，我要一幅。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就刚刚陶老师讲的，把我的这个范围扩大，领域扩大。
对对，就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听到的和做到的都是有限的。媒体过去是这个文字，现在的媒体扩展我们想象。我小时候我住在一个老师家里，他是体育老师，他有个朋友呢是厨师，那厨师是出过国的。他们谈了很多人，我记得就有一个印象，他讲的那个全鸭，那是70年代啊，他说那个鸭子把那个骨啊全部都去掉，还是一个整鸭端上来吃。这就是听一个关于食品的故事，谈一个食品的故事，那么还有人拍关于食品的事情，当然是满足你的这个欲望。
我们三个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石老师从文化的方面，陶老师觉得扩大了知识的容量，那我觉得我就是最简单粗暴的吃货，我就是每次看那个《舌尖上中国》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拿笔记下他的菜的做法。
我就是说呢，这些大火的影视类节目啊，一方面说明我们有的吃了，也喜欢吃了，是好的。但就像你讲的，还是有点粗暴，完全是煎炒烹炸的这一套啊。其实近代，就像陶博士说的，袁枚以后等等，很多文人在讲吃的时候，往往故意清淡化，就不是过分的来讲具体的一种美食，包括刚才讲的茄子，它的做法和冷香嘛，以及周作人，他更多的谈饮茶之类的清苦，茶里面的悠久的岁月的感觉。还有汪曾祺，他是写吃的，
散文写非
常好。然后还有文革里面刚刚出来了两个右派作家，陆文夫写过一个吃的，我最印象深的不是吃了多少，而是说他最好的一道食物是一碗白水，因为他吃的太撑了，就那碗白水煎的鲜美无比。所以我刚才也说到，在中国文人谈饮食的时候，往往更多的趋于清雅、清淡、难度甚至神奇。如果是冯骥才他们来写， 一定是写出里面那些让人惊讶的东西。就像以前我们听说西汉鲁国亲王到了中国吃的那一碗鲤鱼全部是鲤鱼须做起来的等等等等、啊、就带着一种传奇的故事，或者传奇或者文人的清雅。而今天的影视节目基本上是粗暴的照搬，就是把厨房搬到荧幕上去了。
石老师的观点我要来提一个反对意见。从王安忆讲上海菜，他一直用一个词叫浓油酱制。
哎，浓油吃酱。
啊、浓油吃酱。那就是讲上海普通人的饮食。实际上你从浓油吃酱到清雅，那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地主家大鱼大肉吃多了嘛，自然要讲究食品的这种原来的这个本味。那就像舌尖上中国，它是很多样化的。我看到有一句蛮有意思的，就是农村里面办那个村里面一大桌，村里面就是一个
就是在外面
摆
的、
啊、这蛮有意思。农村过去这个盖房子啊，我、你不知道你们见过上梁啊、哎、我经过的，我有一次看他们，哎，怎么就吃的是冬瓜汤啊？那个时候是比较穷的那个时候，这里面也是文化，它是一种社群交流啊。坐在这个露天之外，七大姑八大姨，
浦东一些乡下嫁姑娘的时候就邀请大家，我还曾经去吃过，回来的时候每人还拎浦东的猪肉皮、还送两桶油，哎，很亲切的。
这个陶博士呢，我基本上觉得我们两个定位比较清楚了。我觉得你呢基本上是代表农民的儿子。我虽然不是贵族，但至少破落贵族的气派。就饮食，我讲的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中国就是天大的事儿。所以历代帝王凡是不抓农业不抓粮食的，他都不怎么会成功。我们说连老子这样的高人，他都把比作治大国如烹小鲜，
无为而治。
烹小鲜就是说就像炒小鱼一样，你炒多了翻多了它就会烂掉，也就是符合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就是当代的政治策略吧，也向人民先富起来，然后再提高精神文明。
我的想法就是吃什么代表你从哪里来。我们讲了生煎馒头啊，那就是上海人。你知道什么是云片糕啊，你知道什么是烟都鲜。
哎，倒是。
那么那我们就会开始变得亲切，开始变得交流。那就告诉我们，我们都从哪里来，我们的胃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可以放一放，在吃上面我们找到了共同点。
觉得今天就谈话非常高兴的，我就最后记住最清楚的是石老师特别喜欢吃泡姜，然后请陶老师吃饭的不要吃火锅。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